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8月8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联邦法庭判定前俄罗斯坦克指挥官哈米杜林有罪，他被控2009年在阿富汗霍斯特省领导一次未遂的袭击美军和阿富汗部队的行动。哈米杜林面临终身监禁，刑期将在11月份宣判。他隐藏在战场时被美国军队抓获，在此之前他与一伙塔利班和哈卡尼武装分子向一个军营发射火箭弹，然后试图击落美军的直升飞机，但是他们的火箭发射器出了故障。美军打死了20名武装分子，当时他们试图越过边境撤退到巴基斯坦，没有美国人受伤。联邦调查局一名资深官员称，哈米杜林被定罪对于恐怖分子应该是个警告。美国人在世界任何地方受到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都会致力于伸张正义。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手霍姆斯将在监狱度过他的余生。陪审团星期五没有能够就死刑达成一致，同一个陪审团上个月判定他有罪，他被控2012年在丹佛郊外的一个电影院开枪滥杀。霍姆斯向观看蝙蝠侠影片的观众开火，射杀了12人，伤70人。霍姆斯在听取陪审团决定的时候凝视着前方，没有露出任何反应。他在审讯过程当中也没有表露情绪，即使在触目惊心的证据当庭出示和死亡者家属表述痛苦的情况的时候也是如此。根据波罗拉多州的法律，死刑必须经过陪审团12名成员全体同意。霍姆斯随后自动获得了终身监禁，不得保释。霍姆斯的律师试图说服陪审团，这个17岁的大学辍学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能够分辨是非。但是检察官反驳说，霍姆斯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曾经在日记当中写下了他的杀人计划。检察官表示，他在向观众射杀的时候戴着耳机，听着高分贝的音乐，以便隔绝受害者的惊叫声。马里中部的疑似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了联合国工作人员使用的一家酒店，造成了至少6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并且使其他的客人劫持为人质。莫普提地区的政府负责人凯恩告诉美国之音非洲法语组，马里军队星期五从比布鲁斯酒店解救了4名法国人质，但是另外几名人质据信仍然在楼内。有关官员没有公布其余的人质的国籍，但是表示这家酒店受到了外国人的青睐，这些客人来自法国、南非、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袭击当中，丧生者当中包括5名马里士兵和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联合国机构没有透露那名联合国受害者人员的国籍。台风苏迪罗到达台湾，将树木连根拔起，数十万人断电，并且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苏迪罗星期六凌晨登陆台湾，岛上的最大风力每小时达到了200公里。电视画面显示，树木、广告牌和风力涡轮机被狂风横扫，有些地区的降雨高达1000毫米，造成了洪水和山体滑坡。有关官员说，至少有70万家庭电力中断，当局关闭了办公室和学校，航班和其他交通也已经暂停。伤亡包括一名8岁的女孩和她的母亲，他们在台风来临的时候被刮到了海里，有些人被飞起的碎片击中。台风来袭之前，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从低洼地带撤离，成百上千的人进入了庇护所，部队随时待命准备救援行动。苏迪罗预计星期六晚些时候离开台湾岛，穿过台湾海峡进入中国大陆的福建地区。美国的一名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对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子邮件系统的黑客攻击明显带有国家支持攻击的所有特征。这起袭击7月25日发生，导致电邮网络关闭，至今没有能够恢复。另外，联合国正在加紧援助缅甸，特大的洪水在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致使88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令完成滞留美国是否将成为美国对中国最具破坏力的筹码，中国网络攻击猖獗，美国如何报复。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中国问题专家独立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讨论开始之前呢，我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令完成案。《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中国正要求美国遣返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而熟悉此案的美国官员表示，令完成有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叛逃者。这是美国媒体第一次对令完成潜逃美国及其巨大的情报价值做出报道，坐实了早先大量海外中文媒体对令完成携带机密滞留美国的猜测。那么令完成手上到底有什么情报能让美国官员对其杀伤力另眼相看？美国官员对于纽约时报透露令案的内情要发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像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首先跟我们评点一下。我们知道其实呢，不止纽约时报，今天的洛杉矶时报呢也对令完成案呢做了长篇的这个报道。那么从这些报道来看，令完成滞留美国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哈。那么在这之前，美国政府和媒体呢并没有透露其下落，如今突然大幅的报道其行踪，你觉得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有没有什么深意？
哥哥搞计划，弟弟来完成，这就是令计划令完成，这兄弟俩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那么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中共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非常猖獗，而美国屡劝无效。另外中共在南海冒进也让美国非常反感，而中美关系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这种时候，这个美国把令完成拿出来是作为反制手段的一部分，而且就像那个斯诺登，美国的安全局的这个斯诺登叛逃一样，提供了这个美国监听的一些计划。我相信令完成极可能提供了一些中共发动网络攻击的这种决策过程和他的这个整套计划。说美国在这个时候拿出来是敲打中共，说这个时间点提出来，当然也是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铺垫定基调。
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破空刚刚提到这些原因以外啊，还有一个，虽然这个报道是八月初出来的，其实这个记者为了这篇报道做调查，做这个幕后的工作，还是做了一段时间的。而且到了这个令完成在加州的住处去采访他的邻居，花了很多时间。那当然了，这个案子在现在这个时刻曝光，跟中美关系啊，目前遭遇的一些困难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网络泄密案让美国很没有面子，2100万人的资料这个流失，而且还美国还不能公开的点名，明明知道是中国做的，还不能点名，所以这个肚子里一股气啊，没地方发泄。他也是确实向北京这个表示说，我不是哪里没有办法，我手上还是有牌可打。
我们知道，在这个《纽约时报》报道里面，美国官员表示呢，如果令完成完成政治庇护，将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叛逃者。那么，程晓农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美国自己官员都说会成为情报领域的非凡的成就。那么，这些说法是不是意味着令完成的确有重大的情报价值？那么，依你的判断，他究竟手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机密？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看到了中国北京的多维网关于这个情报价值有一些很详细的描述，他介绍的是令完成长手中拥有的情报，包括国家安全系统、其他的情报系统，还有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核心机密，所以可以讲这些情报对美国会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具有巨大的杀伤力。那么美国选择这个时候曝光这个消息，实际上等于是告诉中国政府，令完成不打算再回中国了，因为他哥哥被判了。那么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想把它弄回去，大概也是完全没门的了。
嗯，好，待会儿我们再谈谈要遣返令完成，中国需要克服哪些方面的障碍。但是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对于令完成手上他握有的情报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究竟有多大的爆炸性和威胁力，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呢，我是根据这个令计划任职的特点和他任职的这段时期，我来推断一下啊。令完成呢，在这个他的仕途，也就是说2013年3月18号车祸以前，他还一直想往上升，希望从这个主任位置上下来以后呢，任职到政治局去任职，那么就当政治局委员。所以这一段时期呢，他可不可能大规模的偷窃这个信息，因为偷窃信息嘛，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高危动作。但是从这个车祸发生以后到他这个八月份，就是2013年8月底离职这一段时期呢，他可能为了保全自己，想方设法弄了不少文件。那么这是这个时间段。第二就是他的身份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办主任呢是掌管这个领导人生活起居，而且接触很多机密文件，那么呢就是我推断了他是接触了不少。但是军事方面呢，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军事方面呢，上交这个胡锦涛另有管道，不经过他这个中办主任手。所以我觉得更经济方面，我也知道根据中国现在公开的信息呢，其实已经大家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中国的情况，最多就是在有在跟国际经济组织打交道啦，比如要有一些什么幕后交易这些东西啊。然后再就是谈这个什么呢，文化方面，我估计就是跟大外宣有关。那么大外宣这方面呢，我估计更多的是可能是一些潜伏在外面的那些合作者，在高校还有这些中文媒体等等等等这些啊。然后就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前年呢，美国有一个报告说了，那个很多自然机构接受了外国赞助啊，搞研究，中国也是在其中啊，这中间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情报。
好的，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政治方面，政治方面就是跟这些什么国家体面有关的，因为他是主管高级领导人的生活这方面啊。
对。好，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根据这个报道哈，就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方试图说服美方遣返令完成，这中间的交涉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但是我们知道，中方公布的外逃美国的红色通缉名单中，并没有令完成的名字。那么，你觉得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个红色通缉令啊，通常是针对官员，而令完成早已经完成了从新华社记者到官员到商人这样一个蜕变，一个转变。所以说，他现在已经不是官员。可以不列红色名单。另外，他这个案件呢，高度的敏感，高度的复杂，不是一般的经济案件，它显然是个政治案件。所以中共呢是希望是私下来处理，所以他不会放在公开的名单中。不过我刚才要回忆一下刚才何青莲女士的一个说法，我认为这个令计划所应该窃取的机密范围非常大，包括军事机密。因为令计划是大内总管，是中办主任，是胡锦涛的这个助手，甚至是胡锦涛的贴身秘书。而胡锦涛是什么？胡锦涛担任的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是党政军最高权力。在中共来说，不仅有架构上的问题，他还有个规矩，还有个违反规矩的问题。他人与人之间有个人质，他凭人际的关系在中间运作。说令计划完全可以参与，就是包括军事机密在内的整个机密的运作，胡锦涛对他是非常放心的。而令计划对胡锦涛非常忠心耿耿，令计划最后临时加入了薄熙来和周永康的这个政变图谋，他针对的是习近平，反对的是习近平，而不是胡锦涛。所以说胡锦涛跟令计划之间的关系没有问题。所以我认为令计划在318车祸之后，根据他这种心思细密这个个性特点，他感觉到周边的领导人他的态度的变化，他已经开始着手收集这些机密。而且有的机密不只是收集，应该说他可以通过口口相传，他可以告诉他的弟弟最高层怎么运作的，包括这个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甚至包括中国的核机密，甚至包括的可能是一些活灾器官，这些事情都可能提出来。所以他做了周密的准备，在这个周密准备中，而且后来令计划是延了很长的时间才被拿下来。他到了九月份，这个被辞去中办主任，到了二零一三年的九月份，二零一二年九月份， 2013年之后呢，这个一直到了2014年，事实上12月才对他进行一个调查，所以他有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做这些准备，包括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个。所以说，我认为令完成手上的情报价值非常巨大，远远超过王立军和斯诺登。斯诺登只不过是美国这个国情局的一个合同工，而令完成是中国大内总管的弟弟。说这样的一个情报价值，美国这个报纸上他是欲言又止，官员故意放风，报纸呢一鳞半爪的报道，而美国官员的回答是2句话就够了，最具非凡的情报价值，还有就是说是最具破坏力的对于红色中国。说这2句话已经暗示意味很深，我认为其内涵其数量足以损害中共领导层，重创中共领导层。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令完成的这个情报价值啊，主要可能还是在这个政治层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建政以来，在这个令完成之前，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叛逃案，就是前国安部的这个主管这个国外情报工作的这个一个司长，叫于强生。他是在1985-86年叛逃的。他当时呢，这个叛逃以后，对中国这个国安系统有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主管尤其是对美工作，所以呢，这个当时的金乌代的案子就是他这个把他这个揭露出来的。这一次呢，这个令完成呢，我觉得这个情报可能不会具体到什么海外这个中共在海外的这个情报布点啊，具体到哪些这个特工啊放在什么地方，可能没有这么具体，它可能还是政治性的，主要是这个最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呢，这个包括这个习近平
生活内幕、
生活内幕啊、家庭内幕啊，或者贪腐的内幕啊，这个以及他们是怎么权斗的这个内幕，这一方面可能比较细。具体的这个情报，比如说这个核武器放在哪儿啊，怎么对美国进攻啊，这些可能不一定涉及到。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意见哈。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本星期都表示呢，如果要求遣返令完成呢，中方有义务向美方呢提供所谓清楚、重要、有说服力和可信的证据。我想问一下，你认为就这个令完成案来看啊，陈晓农先生，这是美国方面的托词呢，还是说中国确实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要求美国遣返令完成？
我觉得不是托词。首先，我们都知道，对这个携带大量机密外逃的这些人而言，接收他的国家通常不会把这个人作为逃犯遣送给原国。斯诺登就是个例子，他携带大量机密逃到中国，中国政府给他做了一切的安排，把他送走了以后，也拒绝美国引渡他，尽管香港和美国有引渡协议，但中国假装不知道。那么这说明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不遣送携带大量机密的美国，就中国的这个投奔中国的外国间谍，像斯诺登这样的，那么美国也没有理由不以礼尚往来。那么从具体的角度来讲的话，美国政府讲要如果要逮捕令完成并且遣送他回中国，确实需要有证据，但是中国政府其实拿不出证据。首先，现在中国政府说令完成是携带机密外逃，有一个国内媒体这样说，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没有证据，原因很简单，如果当时中国政府发现他携带机密，为什么放他出走？那说明当时不知道。第二，那么如果令完成现在手头这个有机密，那么中国政府又如何向美国证明他手头的是机密呢？是不是中国政府需要开列一个令完成手中所有机密的清单、秘籍、内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美国政府也不需要令完成的机密，中国政府就提供了，那提供了也就用不着遣返令完成了。所以实际上这很荒谬，中国政府不会这样做。同样，刚才破空也提到，令完成并不是猎户计划的对象，他不是官员。最后，令完成现在在美国，如果他是以一个这个外籍公司的身份在美国，现在已经拘留了，他只要没有犯法，比方讲洗钱啊等等，美国政府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逮捕他然后把他遣返。所以从各种角度来讲，美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不可能凭中国政府一句话说这个人我们想要，你给我抓回来，美国政府就照办。
何先林女士，我们知道令完成潜伏美国已经有相当长时间哈，按照一般的情报搜集的手法，你觉得美国政府就是做一个合理推测，当然我不知道真相，就是美国政府是不是已经实际上取得了他手上的机密，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中国政府哪怕是现在遣返令完成，实际的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个机密可能已经被美方获取。还有一个，在《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令完成可能寻求政治庇护，也就是成为一个叛逃者的话，这个跟他以前拘留美国这个身份有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中间你又是怎么看的？
我的看法是，情报基本上已经泄密， 至少是部分泄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中美双方亮牌的过程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令计划被抓之后，一直没公布他的罪行。这一段时期就是中国和美国在讨价还价，谈这个令完成的事情。那么就是一直到最近，就是半个多月以前才公布这个令计划的罪行，有盗取大量核心国家机密啊。然后半个月之后，就《纽约时报》就有这么一篇东西，其中那些国家安全官员跟这个傅才德谈话，不是傅才德想找他谈，他就谈，而是他们这时候愿意找这个傅才德谈这些话，所以呢，这是双方亮牌了，亮牌了就是这边呢证实了，令完成手里，中国证实了令计划盗取了大量核心机密，然后呢，这边说具有杀伤力的那个泄密案件啊。所以这个是不用说了，但是这个令完成是否遣返，我认为也不是问题了。美国的态度已经谈得很清楚，不会遣返。另外呢，我想纠正一下，列夫计划包括三人，陈维高的儿子陈默言就不是官员。但是确实令完成这个事情只能私底下完成，如果要是走公开程序了，那么要审判、要甄别、要通过法院，整个过程不可控。所以中国政府是想这样，目前我相信习近平访美暗盘交易中间私底下谈的就是这一点。但是双方现在呢有一个是个危险平衡，因为斯诺登带过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其实美国现在呢尽管在这里不断的核实，但是呢我估计还是比外界传说的要多。那么就是这些应该都在中国政府手里。所以双方呢要达成一个危险平衡。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网络这几年从斯诺登事件以后，基本上中国的骇客呢是自由来去，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我相信一定有很多那个程序都被这个中国破解了。
好的，待会儿我们会接着谈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网上黑客交锋的这个情况，里面也会提到斯诺登。但是现在回到令计划，我想请教一下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共给令计划呢，就是七月份定的这个罪名里面提到违法获取国家大量的核心机密，这个是当然是最吸引眼球的一项。那么按理说呢，处理这项罪名最关键的证人就应该是令完成，因为既然是令计划获取，那么令完成是带出。那么如今令完成遣返受阻，我想问一下，对于令计划案的处理会造成什么样的难度？你觉得从中国政府指控令计划的这个罪名来看，双方还有没有一些妥协的空间？
在所有这些高官落台的过程中，这个令计划的案子是最复杂的，比这个郭伯雄、比徐才厚、比薄熙来和周永康这个问题更复杂、更棘手、更让中国政府非常难以处理。因为令计划这个案子，首先是他的出身的派系是胡锦涛派系，那么胡锦涛跟习近平有政治上的联盟，那么而令计划是临时加入了这个周勃的这个政变那个图谋，自己的家里出了问题不得已，那么再加上就是有他弟弟的成功出逃，说这个中国有句话叫36计走为上，在共产党那边犯事啊，实际上都是应该走的，不走的人全完蛋，说不走白不走，绝不能守株待兔。说令计划家里啊进行了大量的突围，最后突围出来了，就是一个其他人突围失败，包括他太太和其他的哥哥。那么他最小的弟弟令完成突围成功，说成功逃到海外，这是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足以对中共构成牵制。我们看到中共对令计划指控的这六项罪名中，其实那个246项啊都是一个同一个罪名，就是为自己啊谋取好处，为家里谋取好处，为朋友谋取好处，那都是一个就是受贿或者是腐败。而第5条根本拿不上那个台面，第一条叫什么违反政治规矩，就案子政变图谋，第5条什么通奸，这都拿不上法庭，只有一条就说是关键的，说违法违纪大量的获取国家机密，但这条指控是非常的轻微，这可以说出乎意料，用国家的他那个秘密分秘密、机密和绝密，他指控的是机密，而那个令计划的位置是掌握大量机密的，他本身是中办主任，是大量机密绝密的交汇点。另外他说获取而不是盗取，也没有说窃取，更没有说泄露， 事实上中共在对栗完成喊话，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泄露，不要泄露你哥哥就不会罪加一等，如果你泄露了你哥哥就会罪加一等。但是事实上我相信美国已经获取或者部分获取了栗完成手上的机密，而栗完成本人也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而现在公布出来，报纸上公布他的地址只不过是狡兔三窟之一，声东击西的一个手段，对他来说多少亿的资产都有，$2,500,000的一个房产算不了什么，说栗完成根本就不在现在公布的一个地方，搞不好栗完成可能现在就在华盛顿。
嗯，对，我也想问到这一点，张国先生，我们知道《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都曝光了这个栗完成的居住所，而且有照片等等，那么还采访了他的邻居。那么现在这些报道会不会对栗完成的人身安全形成威胁？或者说，按照美国的惯例，可能实际上已经对他提供了保护？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相信美国一定对他提供保护，而且这个栗完成跟美国政府之间应该也有一定的协议，就是说我给你提。他不会全部把他的知道的机密一下全部提供出来，这个也是慢慢来，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
对，
那美国政府在得到获取这些这个机密的同时呢，也应该为他提供这个一定程度的保护。我不认为他会到华府，因为华府太敏感，这个美国政府也没必要把他接到华府来这个问话。那他肯定不在加州，那个我们知道嘛，这个记者掌握他三支电话都是这个达拉斯，都是这个德州的电话，所以他可能已经离开德州了，我在相信啊，这个以他带出来的这个机密，以他带出来的金钱，他应该是狡兔不止三窟了。
对，好，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看法，就是依您的判断，我们知道在《纽约时报》里面有一个说法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美国官员说他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叛逃者。所谓叛逃，就是说他必须向美国申请这个政治庇护。那我想问问您的看法，您的判断是美国是否会同意给予栗完成政治庇护？如果美国同意这样做，可能会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想说一下，中国的北京多维网，就在几天前连续发了四篇文章。专门针对栗完成，其中有一篇是专门谈到警告栗完成不要叛逃。那么这篇文章本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其实也不知道栗完成到底泄露了多少机密。那么实际上中国政府永远也拿不到栗完成泄密不泄密的这个证据，所以在这点上中国政府除了喊话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么从美国这边来讲的话，如果栗完成和美国官员已经和美国官员有接触了，那么如果他提供一些资料，美国会相应的有保护。同时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他也可以申请政治避难，因为他既然提供了情报，他就有生命危险了，被中国视为叛逃者，所以如果他同时申请政治庇护，美国政府呢不会拒绝。但是同样的，他的政治庇护是否申请了，这也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在中国那边是把这个案子揭开了，在美国这边这个案子已经曝光，同时也已经盖上了。
对，这个案子现在这个曝光出来，就说明这个中美双方的谈判没有达成结果，没有这个无疾而终了。
对，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样子。第二呢，就是关于政治庇护啊，其实栗完成不一定要政治庇护啊。
对，
这个
只要他暗中提供保护就可以。
美国的这个签证选择很多。
对，
因为这个政治庇护呢，也是它有一条这个相关的规定，就是说你不能有任何过去有任何犯罪的记录。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栗完成怎么把钱带出来的。这个钱带出来是合法的管道还是洗钱的管道不知道，这个很难讲，但是美国要保护你的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保护。
好，我想就跟栗完成有关系当然是栗计划，那么跟栗计划有关系显然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大的政治格局。我们知道现在有关这个北戴河会议有很多的传言，有的说不会开，有的说要开，有的说现在实际上已经在开。那么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你认为北戴河会议这次搞得那么去向不定，你觉得发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或者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就是大家都对于这个北戴河会议到底开不开感到非常不确定，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外界的猜测和北戴河到底要开什么会议了，两者之间呢没有必然关系。北戴河已经要开会了，开会的议题呢，外界猜测首先是谈经济，从来就没有在北戴河会议上谈经济，主要是谈人事。所以呢，如果要开也是人事方面，最多就是把这个令计划和令完成的事加进去，大家讨论一下。我想就是这样吧。
但是你知道吗？新华社下属的财经周刊，这个星期发了一篇微信评论，就是说北戴河会议别等了，北戴河会议不会开。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信号？所以现在大家才会有这个说法，就是北戴河会议搞不好今年就不开了。
今天刚发布的消息是要开，而且是两大内容，这是刚才说的，但是我估计的经济方面不是主要议题，这就是合并了一个星期以前的一种猜测，我想就是这样，反正现在不是中共对某些事情都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我想就是令完成的事情呢，肯定要对这个中共造成伤害，第二呢就是目前呢已经没有谈判余地了，再一个还有一点，我同意张国华先生的分析，就是令完成的避难肯定走的不是普通程序，而是一种特别程序，这种特别程序呢在冷战时期用了无数的东西，所以我们大家按照这个一般的东西来猜测这个令完成案件没有意义。最后一点要谈这个令完成的钱怎么转出来，令完成早在2003年就已经注册了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是外资法人资格，在2003年，12年前就已经注册了，那你想这个令完成到底有多少本护照，真的是天知道，就是。
好，陈伯公先生，您对于北戴河会议的看法？
现在北戴河会议啊传出了不同版本，也说有会无会，甚至说2003年以来12年就没有会，说这些传闻啊甚嚣尘上，这些不同版本的传闻是想说明一件事情，习近平政权想放一个风，就是说老人政治已经终止，而江泽民休想再干政，就江泽民已经遭到彻底封杀。我们看到这个有趣的是两个报道，一个是点名江泽民，一个不点名江泽民，一个是郭伯雄案件中那个财新网有个长篇报道叫郭伯雄沉浮，专门点了江泽民的名，而且就说这个郭伯雄当247军军长的时候宣誓要把这个415团红一连建成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所这个五句话那个所统领的缅建团，缅建团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缅建，就不建设的意思，那么这句话没有说江泽民同志，也没有说江泽民主席，点了他的名，点这个点名和不点名都有学问，但是这一次啊，中共的这个澎湃网，澎湃新闻网是习近平直接属下的一个新新闻，又发了个长篇文章，就盘点北戴河历史上的这个所谓的贵宾，这个盘点之后提到了毛泽东，提到了周恩那个邓小平，甚至放了他们的相片，而且也附带提到别的领导人，比如朱德、周恩来啊，什么邓小平那个别的那个一些别的领导，甚至提到了胡锦涛多次。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对第三代领导人，所谓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是一字不提，整个长篇报道一字不提，最后归结到就习近平几次委托刘云山去看望这个北戴河的专家，这个信号不点名的信号，就点名和不点名都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江泽民大势已去，江泽民形势不妙。说这次说有会是什么意思？可能有一定的聚会。说无会是什么意思？无会就是说习近平不想在这里开会，不想在这里做任何决议，因为经济问题提出来他可能挨批斗，而人事问题他不一定能占上风。江派在那里搞鬼的话，人事问题总是被他们弄倒。这几年的证明，还有一个说为什么2003年以来就没会？也就是说习近平想表明2013年胡锦涛做了一个决定，说以后北戴河不开会，但是江泽民派系呢却强行的扭着要在那里开会，最后胡锦涛相当于被绑架了。那么在习近平看这是不守规矩的表现，现在要重新守规矩，不承认过去12年在北戴河所开的那些会议，说实际上这就是给江泽民派系当头一棒。
说到这个陈伯公先生刚才这个分析啊，我想就是刚才我提到新华社下属的这个财经周刊在这个星期说到不开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提到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在7月20号、7月30号分别开了2次政治会议，那么有必要再拉那么多人再去北戴河开会有什么意思哈？这里面有这个评论。那么不管开不开会议，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分析啊，刚才何青莲女士一个说法，她就说呢，北戴河会议最重要的重点呢还是人事问题。但是我们知道，随着令计划、周本顺和郭伯雄这个案件的落定哈，有分析人士觉得北戴河会议可以操控的人事议题呢已经不多。实际上，习近平的这个大权在握已经是一个现实。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里讲了半天北戴河有会无会，其实什么是北戴河会我们没讨论，国内媒体也没有讲清楚。其实北戴河会如果严格意义上讲，有正式非正式两种，正式指的是或者是以前中共开过的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或者是政治局会议。非正式的那就是各种跟正式会议无关的各种聚会、讨论会、座谈会。那种座谈会、讨论会，比方讲习近平接见一批什么什么劳模呀、模这个各地来的代表人物之类、作家呀什么的，那种东西是属于非正式的会，不应该在我们讲的北戴河会议的范畴内。那些是会，但也不是我们讲的北戴河的正式会议。而目前北戴河的其实 已经不开正式会议了。我相信财新国家周刊还有国内好几个媒体反复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不开？也就是说习近平认为他不需要在北戴河那样一种非正式的场合让一大群退休的老人在旁边以列席的身份跟着一起哼哼。
嗯，好的。
他只让政治局成员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也就不再有所谓的其他人干政的问题。
嗯，好，不知道张国华先生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
因为北戴河的这个会议啊，虽然从50年代就开始，它基本上是中共的一个会外会。
嗯，
啊，在这个北京正式会议以外来开的这样一个会议。
嗯、
那这种会议呢，在这个江湖的年代，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为了和这个元老啊，跟这个退休的元老达成妥协，会在那里做一些协商。现在习近平不需要。他是这个邓小平以后的这个第二个强人，所以他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所以这样跟老人政治在做妥协已经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这个不管会开还是不开，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和意义已经大大降低了。
好的，有关令完成给中国出了什么难题这个讨论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网络攻击猖獗，美国会如何报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8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网络攻击全面深入美国政府、企业和军方，是近年来美中关系中的重大障碍，也是美国民众眼中中国威胁的象征。纽约时报近日报道，面对中国凛冽的网上攻势，奥巴马政府决定进行报复，但是在报复的具体方式上还没有做出决定。对此，中国做出强烈的反应，警告报复之举将导致两败俱伤。中国鹰派甚至主张先发制人，对美国发动网络超限战。那么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攻击越演越烈，为何美国的回应好像有难言之隐，给人瞻前顾后之感？美国的网络攻击力与中国对比到底如何？能否有效地遏制中国的网络攻势？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张国华先生，就是这个美国的新闻网 NBC News 最近呢获取一些国安局的这个信息，显示中国对于美国的网攻是全面的深入美国社会方方面面，政府、民间、军方、等等公司哈。但是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方面是好像缩手缩脚，没有公开的对中国叫板。你觉得中国这种美国这个态度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是的，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啊，大概这个主要的目标已经超过600个。好，有的是这个政府机关，有的是这个包括民间的这个机构。为什么美国这次反应？一方面呢，这个跟媒体这个泄露，就说这个是中国做的；另一方面，在正式的场合又不愿意点中国的名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因素非常多，但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可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嗯，
因为在这个网络窃密这一点上，哈，一共分两种。一种呢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目的，的确窃取别人的资料，因为这个事情啊，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个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就像传统的谍战一样。
对，
这个虽然你要防谍，但是你也要窃取别人的机密，所以这个对美国人来说，这个与其攻击中国，还不如这个提升自己的这个防备能力。那还有一种窃密，美国是不能容忍，那就是你窃取商业机密。这也是为什么去年 这个美国司法部要起诉五名这个解放军军官，因为他们从事的是窃取商业机密。这一次呢，美国虽然不爽，很不高兴，但是他觉得这个不是商业机密，所以这是美国这一次态度有点暧昧，这个不知道如何进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听听何先生女士的看法。您认为比如说对于中国窃取联邦人事局2000多万员工信息哈，这个事件美国都不敢公开指责，你觉得这种回避态度您又是怎么解读？你觉得背后有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很长期积累的问题。其实从这个2007年美国就成立了网络站司令部和这个太空司令部，空军司令部评级都归这个美国战略司令部领导。那么下面呢，有当时就有4万多网络站的空军人员在里面工作。当时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做了2年研究。那个研究呢，与其说是发现了这个美国在网络战中间的优势，还不如说发现了美国在中美网络战中间的弱势。那个报告呢，当时登在那个网站上。我当时呢看了一点主要内容，大概是这样：第一个最大的难题是参加网络战的人员还根本不了解网络战的意义；第二点是没有相应的法规。美国呢，当时呢是防御网络攻击已经有了一些法律和法规作为依据，但是主动发动攻击呢就不行，是对美国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形成挑战，这一点呢需要国会立法，这是一个很大的约束。那么以后呢，国会立不立法，这一点呢2012年国会否决了2次反对这种立法。那么然后再到了这个2013年6月发生了这个斯诺登事件以后，美国民间呢对这个安全措施啊已经有很多反感，在之后就是国会更加没有动作。所以现在总的来说是美国在技术上可能暂时居于这个领先优势，但是束手束脚，受到本国很多伦理道德法律的约束。美国呢技术上中国技术上可能落后于这个中国，但是几乎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的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现在呢这就是两国网络战的一个主要态势。
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奥巴马政府透露哈，要对中国的网络攻击进行报复，其实美国私下这样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高调的宣誓？你觉得他的意图是什么？
他的意图是警告中国政府，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持续的用网络攻击这种办法去骚扰羞辱美国，美国就不得不做出报复。我在这里想这个说明一下，中国从事这个网络攻击的主要是军方的情报单位，也就是总参谋部的下属的3部技术侦听部，他下属的2局美国局里面有一个3处，代号是61800部队，3处是美国负责，是中国军方总参3部下属的一个对美的情报搜集机构，它负责搜集空中电子情报以及搜集网络情报。在这个总参3部2局3处下面还有一个团级单位叫61398部队，中国军队内部称为浦东的高桥阵地。这个部队是个团级单位，它不使用任何天线搜集情报，而是利用当从中国上海崇明岛进入中国浦东地区的这个中美跨海底的跨国电缆，通过这个光缆来搜集情报，同时发动网络攻击。这个团级单位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它是一个美国早就锁定的对美进行大量网络攻击的机构。我这里想说明一点，普遍的一般认为好像中国的网络攻击覆盖面很广，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讲，实际上中国做不到打哪儿指哪儿打哪儿。就是说它不可能在对方的防火墙没有漏洞的情况下就攻进去，那是技术上做不到的。除非它找到漏洞。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军方的这个网络攻击部队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做随机性的攻击，就是在网上到处乱窜，逮到哪儿是哪儿，哪儿有漏洞的钻进去了。这就为什么我们看到他攻击的对象从政府机构到民间机构到军事机构全都有。那么这也反过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网络攻击并不是全面有效的。
好，我想首先听听陈鹏鸿先生对于刚才陈小农先生这个评估，对于中国网络攻击实力的评估，您是否赞同？
关于这个网络攻击啊，刚才说那个美国为什么这次知道2150万的这个联邦雇员被盗，但是并不明指中国呢？我认为这个美国肯定是确信是中国，因为他并没有暗示任何别的国家，也甚至没有暗示俄罗斯。那我中国无疑，但是为什么不明确指呢？最主要的是保护情报来源。我认为极可能就是令完成向美国提供了这个消息。那么那个，因为这是美国事后才察觉的，因为2150万是个巨大的数字啊，美国人口3亿，而他的整个管理阶层的个人信息都被中共盗取，这是个惊天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斯诺登跟那个王立军和这两件事情都让美国和中国各有后悔之处。当初的王立军，美国实际上没有善用。后来王立军这个出去之后，美国才大吃一惊，看到王立军对中国的证据发生了如此惊天巨变的这个影响，美国政府应该后悔，就留王立军留得太短了，只留了一两天，恐怕至少应该留一两个星期，把他身上的宝藏这个全部挖出来。但是中国也会对这个斯诺登后悔，因为中国当时把斯诺登这个在中国手下放走，而且放给俄罗斯，当时美国就说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那么今天的中国应该想一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当初怎么处理斯诺登的，说今天美国拉住令完成就不会放人，说今天的这个攻防是非常激烈。那么再说到互联网的话呢，这个美国的互联网技术是很高明，刚才青年也讲到了，就受着法律哈和道德等等的约束。但是中共的这个攻击啊，就有个最新报告出来了，这可能跟令完成也有关系。说中共呢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精确的攻击世界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而且不是什么随便闯进去胡来一通，而且是非常有精确目标的这个窃取。说美国现在对中共的这个事可以进一步的掌握，在这个掌握的基础之上，我觉得美国的反攻就可以拉开序幕了。而美国一旦转守为攻，转入反攻的话，美国的高科技、美国的太空卫星等等发挥的作用，恐怕是中共所难以招架的。
好，那么我们就来从破空的这个观点来讨论一下美国对于中国如何反制。我们知道在纽约时报报道里面提到奥巴马的幕僚呢讨论了多种的途径哈。那么您觉得张国华先生哪些对于中国的报复的手段有比较有现实意义，有现实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大家提到的这个报复手段哈，这个有的就是从这个名义上的做的姿态，到实质性的这个网络攻击。我们听到有这个外交抗议，
对，
还有听说是这个
起诉中国军人，
一个是这个抗议嘛哈，第二个就是说把中国这个放在美国的这些特工，就是已知的这些特工驱逐几个出去，表达一下不满，但是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
对，
这个外交抗议，这个就是做做姿态，对吧？驱逐他的特工，美国也有特工在中国，也会被驱逐，所以这个都是对等的。那第二个情形呢，就是说采取司法行动。那这个事情采取司法行动也很难。这个去年这个美国司法部指控这个起诉五名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官，可是无疾而终。
对，
他只要不到美国来，不到美国的这个盟邦去，你抓不到他。
对，
所以这个呢意义也不是大，也不大。再一个呢就是经济制裁，经济制裁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非常大，对吧？可是呢这个你去制裁中国也会报复。
对，
所以美国的商人就不同意，就不愿意你经济制裁，所以经济制裁不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个这个比较有效的，我认为就是说美国现在可以这个破中国的这个防火墙，那这一点呢对中国民众的生活、对民生没有任何影响，可反而帮助很多这个中国的网民可以突破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信息封锁。所以这个呢有可能。那再一个呢就是刚刚这个提到的，就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这个网络战，对吧？去攻击中国的一些这个一些网络目标。但是这样做的这个后果是中国也可以报复，也可以打击美国。刚刚讲到这个攻防的能力，我是觉得说中国这个网络攻击的能力啊跟美国比可能不相上下，有些方面可能还略高于这个美国。一个他人多，第二个他已经做了很久，再一个呢这个法律上对他没有太多的限制。这个但是呢在防守上中国可能比不过美国。这个还有最主要的一个监控能力，美国受到攻击以后马上可以确定你这攻击源在哪里，他可以确定是谁，他可以定到浦东的一个大楼里。可是中国这方面能力就比较差，他只能笼统的说是美国发动的攻击，但是没办法确定攻击的地点。
好，我想听听何清源女士的看法，对于中美双方这个攻防哈，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报道指出奥巴马政府在考虑对中国进行报复以后，中国的新华网、环球网等等都做了大量的这个强烈的反应，尤其采访了中国这个主管国家网络空间战略中心的官员，里面他们提到说的是呢，中国完全有能力对美国的基础设施采取致命的攻击。那么从这种反应，你觉得中国是不是具有这样的能力？尤其是斯诺登刚才您提到泄密以后，如何帮助中国政府对于攻击美国带来一些漏洞等等，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这样，关于这个中国偷盗了美国的什么呢，就是公共设施、水电系统包括铁路系统的资料啊，布点，这一点呢早在斯诺登去中国之前2009年就已经报道了，而且还偷了加拿大的，当时呢就说整个北美洲都处于不安全的威胁之下，这个呢华尔街日报专门报道过。至于斯诺登呢带去的情报，刚才陈破空先生认为中国很后悔放走了，我觉得呢陈破空先生可能对中国政府的估计也是太善意了。斯诺登到了香港住了那么久，你认为那个资料中国政府没拿到，这也真是太幼稚了一点，我觉得这就是一点啊。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呢国家利益有篇文章谈到了对中国的那个网络战要从三方面进行，这比较有意思。第一方面呢说的是搞黑客攻击，披露令中国领导层感到极为尴尬的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当然就是跟令完成带来的那些高层私生活那些破消息有关系啊，或者还有财富故事这一类的啊。第二类呢就是说第二种攻击就是让这个就摧毁中国的防火长城。第三个呢就是降低这个国内对互联网和信息的控制。我觉得呢最有效的可能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因为那个破网软件已经很多，显出来的也都基本上能看。那么就是释放这个消息呢，应该说中共还是蛮紧张，而且肯定把它和令完成携带出来的机密联想在一起了啊。
好，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补充一下，
好，请讲。
刚才那个青年讲那句话是对我的话误会了，因为我说这个中共后悔啊，中共当然取得了斯诺登手上的机密，而中共政府当然对斯诺登做了人身保护。我说的中国应该后悔的是，他把斯诺登放到了俄国，而不是交还给美国。他如果是当时获取了那些东西，再把斯诺登交还给美国，就不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创，也不至于今天列完成美国完全理由不交给他。那么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美国提出这个
破空，如果中国那样做了，中国就再也得不到美国间谍的帮助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根据美国之音啊那个什么谍海疑云里面几年的报道，美国的国务院、国会还有五角大楼里面全都有中国的间谍，而且都抓出来了，正在审判。
好，
OK。
陈晓东先生，我想接着就中美攻防哈，再接着提一下。陈国峰先生您等一下，我待会儿再会问您。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说，陈晓东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中之间攻防，中国方面的军方口气非常硬，那么有些鹰派甚至提出呢中国应该先发制人，那么您觉得这种思路的这种危险性在哪里？说还是说中国真的有这种网络攻击能力在背后做支撑？您的看法？
很有趣，中国的军方的鹰派有很多是这个红二代，没有真正当过军，这个打过仗，同时也不懂电脑，所以讲的很多话口气非常强硬，但是听起来非常外行。事实上，按照现在国际一般的公认的一种看法，如果主动的有目的的发动网络攻击，破坏他国的国内经济、政治各种网络系统，被视为战争行为，那就和打热战是一回事儿，那就等于开枪了。那这是新冷战转向新热战的一个标志点。前面何青年谈到美国很慎重，原因就在于美国不愿意通过立法就立刻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美国可以发动这个网络战的一个这个法律依据，因为美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政府其实在他的官方文章里承认，美国现在在技术层面上是从硬件到软件都高于中国。那么现在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在于 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攻击并没有达到网络战的那种真正的这个有目的的攻击程度。
嗯，
它很多情况下是随意性的打，撞到哪儿撞成功钻进去了。在这个方面必须要找一个懂管过电脑中心的工程师来问一下，问题就很简单了。因为任何电脑系统你一入侵，它里边就自动留下了入侵记录。
嗯，
然后只要电脑的主管理者一发现有这样的记录，他只要把这个电脑转入备份系统重新启动一次，原来的入侵的一切过程就都被消除了。
嗯，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政府的这个军方网络骇客要想偷资料可能比较容易，要想破坏美国各个系统的各个部门的电脑系统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不是那些这个军方将军们信口胡说的能够做得到的。
好，陈伯先生，我想就另外一个网络攻击或者美国报复的一个手段哈，在考虑这个手段来请您评论一下。那么这里面提到呢，就是奥巴马政府在考虑摧毁中国的这个防火墙，那么让中国当局怎么说呢，就是丧失在中国的这个绝对的这个话语权、话语控制权。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呢，正好中国也在前段时间规定要提出所谓网络主权哈，跟这个美国这个做法好像大家互相有这个感应。我就想问一下，您看得出来中国是不是已经在为美国这样做在做准备，还是说美国会考虑这样做？
这是美国首次显露要瓦解中国的这个网络封锁，就是所谓的防火长城，所谓的网上柏林墙这么个意向。但这里有个巧合，就是在两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假如中美开战》，我在里面就构思了这样的场景，就中美开战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因为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忍无可忍，最后就以高科技的绝密技术瓦解了中国的互联网封锁。结果互联网封锁瓦解了之后，中国人民就可以看到自由的看到了各种信息，境内外的自信。中国政府很恐慌，就切断互联网。结果美国就通过高空这个卫星啊，这个太空卫星发射无线上网，只要中国人有电脑有手机就可以上网。结果中国政府就干脆再来一个极端，就是禁止使用互联网，甚至说这个电脑要实名制登记。结果就导致了人民起来这个抗议，这个人民一抗议，中共又策动了反抗议，就是到美国司令馆面前去抗议。结果后来发生这个打砸抢烧杀，最后美国就出动了7支航空母舰这个开往中国近海，最后我就说中美战争由此爆发。结果这个惊人的巧合，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说明说美国的这个思维现在开始反向思维。这个思维就是说它是一个又中共在搞木马战术，美国要搞木马战术。如果说中共把这个网络进攻、网络窃密当成自如美国内入的这么一个木马战术，那美国直接攻击中共的这个防火墙，直接在中国中心开花，那就是一个战略木马，这可以说是棋高一着。而中国政府这次的回应已经看出来非常的惊恐，他在《环球时报》在这个新华网发了一些标题的文章，他的标题是这样的，说这个美国要报复、要拆解中国的这个网络防火墙太过分了。还有一句话说是美国这个网络报复这个是玩火，要这个三思而行，说中国国际社会都应该劝美国三思而行，说这个网络长城是中国政府出资建设的，如果攻击它后果严重，而且承认美国的技术是完全可以攻击它、可以瓦解它的。说它这个既惊恐又这个疑惧啊，又放肆，这些言论交合在一起反映了内心的虚弱和恐惧。事实上暴露一点，网络长城美国没有，中国有，这就是中国政府最大的软肋，就在这里。它表面上是个强项，实际上是个弱项。一旦遭美国点穴，一旦遭美国拆解，可以说是不战之溃，不战而败。而现在中国网民已经发出这样的质问，就为什么我国政府要一直封锁互联墙？他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为什么在美国可以看到中国的网站，中国看不到美国的网站？这种追问本身就让中国政府非常的尴尬，因为他说不出口，说不清楚，最难出口。
嗯，好，我想问一下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实际上美国一直在抗议中国这个网络攻击，那么中国又一再表示要跟美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不承认网络攻击。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一直罔顾美国这个强烈的抗议？尤其是这次联邦人事局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中国还在继续网络攻击，而且还有升级的这个趋势啊！就是说，哪怕是为习近平9月份访美做铺垫，你中国放低身段也好，那么我就想，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从这个网络攻击里面到底得到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对？一直对美国进行这个网络攻击，你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对美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啊，这个好处当然很多，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经济层面和军事层面，它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窃取到一些这个机密。
嗯，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高科技的禁运啊，这个政策非常的严格，虽然现在这个放松了一点点，但是非常的严格。那有些东西买不到了，我从网上如果能把它这个找来，那不是好吗？又不用花钱。所以呢基本上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它停不下来，好处太大。 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的军力啊，在过去这个10年20年发展得很快，这个很多新的这个军备啊，这个采用了一些新技术，跟这些这个网络攻击不能说没有关系，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样做政治上可能要付一些代价，所以每一次这个做了以后，这个美方都会出来喊啊，都会出来喊话啊，都会出来这个指责抗议。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张国华先生、何清莲女士、程晓农先生和陈博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而且为我们的节目呢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